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特别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为大家预备了精神健康热线，所以在这一方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希望你打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那非常感恩的是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岁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廖医生是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那在这里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非常的熟悉廖医生。如果你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也有精神方面的一些困扰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也鼓励你能够告诉你周围的人，如果你的亲戚朋友他们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呢，让他们现在就锁定收听这个节目。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王姐妹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听听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哎，挺好，您好吗？
哎，你好你好，王姊妹。
王姐妹你好。
廖医生今天也在这里。是王姊妹，你今天打这个空中辅导的精神健康热线，你有这方面的需要，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吧。
我的情况就是啥呢？就是特别的烦躁、懒，不愿意干啥。我不有时候都觉着这日子啥过头啊，都死了都得了，都有轻生的念头，都不愿意活着。
不想活，有轻生的念头是吗？
的，就是过着，就好像过着啊。没劲儿似的。
生活好像没什么盼头一样，对不对？
对对。
然后你可以多讲一讲你的情况吗？你再多讲一下你的情况，然后让医生帮你诊断一下。
多讲一下我的情况啊。
除了很烦、
那个、
不想活，就是有轻生的念头之外，还有什么情况呢？
哎呦，不愿意干啥，特别的懒，你一生在那儿堆着都懒得臭，
对什么事情都没兴趣，对不对？
对，也没兴，都连活的兴趣都没有，还愿意干啥了？
这
个意思
是。那姐妹，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情况啊？
我对头一年多了，我还是去年整月间这会儿得的呢。
去年吗？
我这不是，去年。
哦，去年年头的时候。
去年呢，整月间得的。
正月啊。
嗯。
哦，去年正月的时候，说也就是年头、过年的时候。那到现在也差不多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嘛。
对、
这
一年多你有看医生吗？
我看了的，压根儿我都吃着药呢。
你看医生医生怎么说？
医生都是来回来去给我换药，这个不行再换那个，来回来去给我换药。
不是医生给你诊断以后，医生说你患的是什么病啊？
都是抑郁症啊。
哦，抑郁症，说你患了抑郁症，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吃医生给你的药。吃药吃了多长时间？
吃了这不一年多了吗？
哦，这一年多吃药不见效吗？
对呀，不见效啊。
你吃医生给你的药，但是你觉得还是没有改善，那你有没有再看看医生呢？
我这不还在那儿看着吗？这是另一个医生给我改药了。
哦，给你改药了，换药了，是不是？
那这，嗯，换药了这回。
哦哦哦，那换了药以后有效吗？
倒可以，倒反正比以前强点
儿。哦，比以前好一点是不是？
好一点也不行啊，嗯的。
但是你觉得还是不行，是不是？
嗯
嗯，那你今天打这个电话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第一为我祷告，
啊，
第二，
嗯，
给我是这个住的这个方面给我开道开道。
你的意思是说，为了为祷告之外还有呢？
开刀，开刀，我的思想啊！
开刀是什么意思啊？
开刀，开刀，我的脑子。
哦，开刀，疏导一下你的这个情况，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廖医生，让廖医生跟你谈哈。
王姐妹你好，我想问多一点，就是你有这个烦躁啊、抑郁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想问你平常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啊？你能够做饭啊、外出啊、工作啊、活动啊等等吗？
嗯呐，我能做饭，我也能出去卖啥去。我都是不愿意跟人交流，看着人不愿意说话，不出去，总也不见人，除非出去见人。
就是说，你可以自己煮饭，照顾自己，还可以出去卖东西，对吗？
嗯，吃个出去买点，你得购物去吗？你不得买菜啥的？
哦，出去买菜都行，但是就是不想跟人有互动，对不对？
对，
嗯，我们讲就是抑郁症也会影响身体的功能，就是睡眠呢、胃口啊、吃饭的能胃口。
哎、
我想问你睡眠怎么样啊？
睡眠呢倒可以，那个药挺管事儿的，睡眠倒可以。
哦，药物可以帮助睡眠，胃口呢？吃饭可以吗？吃得上吗？
吃着一撑子一撑子的，这两天倒挺好的，吃完了也不消化似的。
嗯，好，黄姐妹听到你的情况，就是我们通常的抑郁症，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如果是医生诊断之后，如果不太严重，好像你的情况都是比较轻微的抑郁症，通常有两个方法，就是心理治疗跟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就是抗抑郁药的治疗。我听到你告诉我们有尝试过不单一种的药，就是有改药换药，这个都是通常的做法。另外我想问有没有心理治疗啊，心理咨询呢、
有没有找过辅导或者是心理咨询师、有没有找过？
没有
啊，
没找过。
在通常医生的工作里面，如果医生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做一点心理治疗，
对，
就是精神科医生同时处方抗抑郁药，另外就是多一点做一点心理治疗，也有一些地方就是分开来安排，就是药物就是医生安排，另外就是找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啊、心理辅导来帮助你，另外就是两个一起来，就是药物跟心理治疗一起来。
对，
所以王子妹姐现在的情况已经治疗一段长时间，也甚至曾经换药改药，医生帮你改药。如果情况都不太理想，起码我们都尽量可以看看有没有安排得到，就是心理治疗。第二就是你自己也需要帮助自己康复过来。
嗯，
怎么样康复呢？就是几方面，我们以前都常常在这里就是鼓励有抑郁症的朋友，甚至健康的朋友都保持有多一点运动。
对，
白天要外出啊，干活啊，运动。第二就是晚上尽量保持有足够的睡眠，好的休息，
嗯，
你的脑部你的身体才可以康复过来。 脑部的分泌才可以正常。第三就是平常尽量把握机会，就是培养兴趣，尽量做一些开心的事情。什么是开心的事情呢？就是你去买菜，你煮饭，你看电视看书，外出想教堂都有兴趣的话，就尽量保持。因为很多抑郁症的朋友就是好像黄姐妹这样不想外出，不想接触其他的人，
对，不想见人呢、啊，
不想见人、
嗯、
不想说很说话，
你别一穿门子，
对呀、
啊、别一出去见人的呢。
对，明白
、啊、所以这个几方面，就是运动啊，活动啊，培养兴趣啊，见朋友啊，外出，这些都平常我们能够有的生活习惯，可能是抑郁症的关系，我们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这个就更加让你影响你的康复。如果你没兴趣，没活动，不运动，不外出，不想教堂，几方面加起来，你就越来越封闭，越来越消极，越来越没有兴趣。
是，
所以单单吃药物不一定可以好起来。
嗯、
我们现在的统计就是80%吃药是很有用的，但是也有20%-30%药物只有一点点的帮助，帮助不足够，一定要心理治疗，加上我刚才讲就是运动活动。
做一些有兴趣的事情，这个非常重要。姐妹，我们明白，因为你现在呢不想见人，不想跟人有任何的互动，但是呢刚才医生给你的建议呢，就是你去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喜欢煮饭吗？
哎，都不愿意做饭。
不愿意做饭。你最喜欢做什么事情？
我都喜欢看手机。
看什么？看手机呀、啊、
看手机。
哎呦，看手机看久了的话对自己也不好。
我们建议一天最多都是看手机，用来兴趣活动玩，看电影，手游都是维持不超过一两个小时。
嗯，
其他的时间你要外出运动，见朋友，见真的朋友，不是在手机单单手机的朋友，但是有真的朋友跟你一同聊天啊，活动啊，户外活动，这个才容易保持有好的心情。
对对对，听到医生刚才怎么说了吗？就是你一天玩手机呢，不要连续超过两个小时。你可以玩手机，你可以看，但是呢，到了两个钟头以后呢，你就把手机放下，然后去做一些别的事儿。像你的情况，王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62了。
62岁还年轻，你应该就是做一些运动。我认识一个老人家，他是85岁了，他也不愿意见人，不愿意跟人来往，但是呢他坚持运动。他每一天早上清早起来以后呢，他会运动，做大概30分到50分钟的运动，然后回家以后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你要找一个你喜欢做的事情，而运动呢可以帮助你的心情就是会好起来，不会让你觉得对什么事情都没兴趣，明白吗？
嗯，平常很多很简单的活动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情绪。
嗯，
就算是音乐，做一些艺术活动，
艺术的活动，嗯，
艺术活动。另外就是做一些运动，比方说跳舞，到
广场舞，
广场舞或是广场一些有一般朋友一起做一些简单的运动，这个也每天，如果你能够坚持每天去做一段时间之后，情绪都很容易好起来。
对对，这个运动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起初可能不觉得，但是你运动完了之后呢，你整个人的心情就会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王姐妹，你如果想让自己的这个病能够好起来， 除了吃药之外呢，医生刚才说了要有心理咨询师，但是呢你如果是找不到的话，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自己帮助自己做运动啦，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养花，买一些自己喜欢的花，然后每一天看到它开花结果，哇，我在家里面就是养兰花，哇，两年多没有开的花现在开花开得好漂亮。所以当你有一些这样的活动或者是兴趣的时候呢，你的心情就不一样啊，知道吗？
嗯，我去年还养花嘞，真的是。
哎，那很好。
怎么养？没那兴趣。
那可以啊，你继续养花，养一些你喜欢的花，花草树木都可以的。
嗯，
对呀、啊，就是找自己喜欢的兴趣，这样的话，就是你能够越来越好起来，好吗？
嗯嗯，对啊。
嗯，好啊，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你的心情能够越来越好，接受药物也能够使你的病能够早日的康复，好不好？
嗯嗯嗯，
会的，我们会为你祷告，有需要的时候你再继续来电话，好不好？
行行行行行，
好、
嗯、
好，
谢
谢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
休息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用爱来除去我们内心的恐惧，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但是，很多人依然活在恐惧当中，连基督徒也一样。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请记住，唯有靠主的爱除去所有的恐惧，我们才可以享受到真正的爱，在主里面得着自由和释放。
在你爱中，我不惧怕。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为你预备了精神健康热线，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唐弟兄的电话。喂，唐弟兄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唐弟兄，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唐弟兄你好。
啊，你好。
是，很高兴。
我想分析一下，就是我小时候，睡觉时候受过惊吓。
哦，小时候睡觉受过惊吓。
对，因为那个我的父亲啊，那个睡觉的他好说梦话。
哦哦哦。
对，我小时候就是到幼儿的时候，都是在父母怀里睡觉。
是。
有时候夜里睡得好好的，哦，那个父亲那个一说梦话，一咋呼啊，咋呼了，我就吓醒了。完了以后就落下一个毛病，就是夜里我就怕夜里睡觉，夜里睡觉我就不敢自个儿一个人在屋里睡觉。总是有别人陪着，这其实长大以后，也是这样，也是那个一个人不敢在屋里睡觉，必须得有别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人在屋，别人在屋里睡觉，我才敢睡觉。
嗯，
现在都父母都不在了，就我自个一个人了，在那个，就说我夜里睡觉的时候，我总是怀疑，哎呀，会不会有人从天而降，拿个刀来杀害我？会不会？会不会是从地底下拱出来什么东西把我给吞吃了？
哦，
对对对对，
就是胡思乱想是吗？
再加上了啊，
就是胡思乱想。那个弟兄啊，唐弟兄，你的电话不是很清楚，是你开免提了吗？
没有开免提，
哦，
我刚接电话的时候就不清楚。
哦哦，行行行，你说吧，嗯。
哦，就是说那个有时候夜里那个屋里在闹耗子了，有时候那个一闹耗子，一会儿这里出动一下，一会儿那里出动一下，那个就更不敢睡觉了。现在父母都不在了，就我一个人。现在我先睡觉，我都是怎么呢？我都是拿一个收音机在旁边放着，把声音放得很小，只有我一个人能听到，这样的总是才这样的，才放心的睡下去。
嗯，
总是这样。
是是是，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敢一个人睡，会胡思乱想，
对， 对， 对，
对， 对不对？
对对，
嗯嗯
嗯，好，堂弟兄，高兴你跟我们分享一个很普遍的情况，就是恐惧。有很多人对不同的环境有恐惧，有一些人是对高的地方啊，对水啊，对海洋啊，对一些危险的地方都有一些恐惧。堂弟兄的情况也是普遍的，就是晚上一个人很怕，一个人睡觉啊，怕黑夜，这个都是常见的哈。很多时候是比较轻微，就是只有一点点的恐惧，但是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生活的改变啊，家里的人一同住啊，都会好起来。
嗯，
有些时候是很多人都比较年轻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可能明显，但是越来越有进步，这个的最理想了。也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恐惧，就是对很难去克服面
对
的。
对，
对，所以如果堂弟兄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都鼓励，就是也没有办法，可以一步一步来。
嗯，
你如果有你足够的动力，足够的决心，就是你让自己有一个机会，就是一步一步可以克服这个恐惧。
是，
就好像有一些人很怕狗，
对，
他不逃避，就是万万跟一些很小的狗开始有多一点接触，才可以一步一步克服，将来再接触一些大一点的狗，在一段时间克服之后，才可以完全跟一条大的狗一同生活，就是这样。所以一步一步来，这个是通常我们的需要的一个方法。
是。
第二就是，如果你真的没办法有进步，你就可能需要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心理咨询医生来帮助你。
是。
因为有一些方法可以帮你容易一点克服啊。如果有一些环境，比方说你可能在家里可能有其他的家人，但是可能在不同的房间睡，都比较容易帮你克服。如果你一个人到一个新的陌生的地方一个人睡，可能就你克服不了，很恐慌，可能越来越紧张。
嗯，
所以通常我们就建议有一些方法，就是让你一步一步来啊，不要逃避，但是要让自己一步一步康复过来。
是是。嗯，唐弟兄，你听了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吗？
这个，要找医生，没，我自己没法这个尝试，就这个我因为我眼睛看不见，也没法到医院去找这个精神医生。
哦哦，就是刚才廖医生讲的是心理咨询师，你有这个有机会跟教会的心理咨询师这样的沟通或者是交流吗？
没有，因为我已经那个教会的，我们这当地的小教会也没有什么咨询师啊，那个就是那个自从疫情开始，我就跟教会就失去了联系，我整天都是在空中教会聚会，现在我的实体教会我都没法聚会了。
嗯，唐弟兄，我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你除了这个怕一个人睡的恐慌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恐惧？
就是那个有啊，就是那个我一听见这个一个仪式过年过节啊， 以后那个，后那个那个杀猪啊，那个杀鸡，这个杀猪的惨叫，我就我就不敢，或者我就不敢再唱，我就远远的我就跑开了，跑到一边嘛。
哦哦哦哦，过年过节杀猪杀鸡的时候你会恐惧对不对？
这个也是常见的。第二，我想问唐弟兄，你现在跟什么家人一同生活啊？
现在他自己
一个人，
因为爸爸妈妈已经不
在
了。
对，
但是我觉得你做的很好的是你虽然爸爸妈妈不在，你一个人你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因为你用收音机用最少的声音啊，来听里面的节目陪伴着你，然后让你入睡，是不是？
对对对，
当然很多人很容易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如果你能够其他人一同跟你生活，就可能容易一点，焦虑小一点。第二就是甚至动物，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养一条狗，有一个动物，
或者是养
一
只猫，
对啊，
陪着你
啊，都可能容易对你有一些帮助。第三就是，如果真的你尝试过不同的方法都没有改善，你也很希望可以克服，我们通常都需要心理咨询师甚至精神科医生。我们有一些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一步一步行为治疗都可以克服。第二，有一些严重的情况就是用一些抗抑郁药可以帮助脑部的血清素的分泌，血清素足够一点多一点，恐惧就相对小一点，恐惧小一点你就比较容易克服过来。
是
克服就是一段时间你不断的锻炼，比方说你放收音机啊，放开灯，开着灯睡觉啊，可能用一些方法，再加上药物的帮助，你就比较容易克服得到。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可能情况没有什么改善都可以。所以如果对你影响很大，你都需要找治疗，不要让这个恐惧影响你的正常的生活。
生活，对对。是非常好。
就是说我虽然相信耶稣，那个经常在电台里头听那个天使夜未眠里头，所以说有天使在值夜班，上帝值夜班，我也知道那个信耶稣那个是坚固的保障，但是心里这个还没有克服嘛。现在
没问题的，其实每个人都会跟你一样，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不惧怕，在实际生活里面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恐惧，这也是刚才医生讲的。我们深深的相信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但是当我们恐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一些其他的方法。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养一只猫或者是养一只狗可以陪伴着你呢？
不想那个，如果那他们的不管是猫狗，它夜里一叫唤，你还是惊醒了。
你怕他们叫？
对对对，
是吗？
对对对，
嗯嗯，
夜里一叫唤，你还是这个惊醒啊，或者是那个猫，因为夜里然后那个有猫在外面打架，那它一叫唤，你还是惊醒了。
是
我们很多研究就是，如果信仰比较好，灵命比较好，对圣经的教导比较清楚，比较常常去练圣经，焦虑抑郁都相对小一点。
是
唐弟兄刚才提醒我们，就是如果你能够有好的信仰，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些教导，就是让我们可以不怕危险，不怕晚上，不怕黑暗，就是有一些很多这些的教导，如果你能够常常去练，常常如果你一紧张恐慌就练出来，可以帮助自己，就好像代替吃一片镇静药一样。
是，
所以镇静是能够很有能力帮助我们在压力啊、恐慌啊、焦虑的情况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
是的，是的，神的话语可以随时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所以唐弟兄啊，你今天这样表达你自己的这个恐惧，我们真的是为你感恩。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恐惧，但是呢不一定愿意表达，但是你今天已经讲出来，本身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而且呢对你本身也是一件好事儿来的。我们除了用祷告来托住你之外呢，也希望神的话语可以成为你的力量跟帮助。如果实在不行的时候呢，像廖医生所建议的，就是吃一点抗抑郁的药，那这个药呢可能就可以帮助你克服这样的一些恐惧，好吗？
好啊。
唐弟兄，非常谢谢你今天来电话，我知道你以前也来过电话，也希望你们这个空中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带导，好不好？
对对对，好好好，
好，谢谢你的电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哈，这是唐弟兄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这里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啊，我们的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了32分，那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啊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好，廖医师好。
哎，你好，你好，
刘姊妹你好。
是刘姊妹你好。
廖医师好。
嗯，是，
你好，你好，
请说。
我想请问廖医师，就是我现在加了这个中药吃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了，一个多月左右。
嗯，
然后这两天突然这个心里痛，肚子胀。
哦，
嗯，今天和昨天我的这个中药停了，但是抑郁症的药物没敢停。因为那个去咨询那个医师，他要待到下个月他才能够咨询到他，所以我想来到这里请问廖医师这个问题。
你是中西药都吃吗？还是只吃中药？
对，
哦，你
就是抑郁症的药和中药一起吃的。
哦，但是之前只吃忧郁症的药，现在你吃这个中药吃了一个月左右，是不是？
对对。
哦，好。
嗯，刘姐妹，你的情况都是常见的，很多中国人都喜欢尝试中药。我们对中药治疗各不同的精神科的情况经验都有不同，也要视乎你找的医生能不能有这方面的专业。就好像我们是医生里面都不是所有医生都懂得医治精神科，
是
不是每一个都懂得看妇产科一样。
对，
所以有专科，你要找到对的专科医生。中药一般来讲我们都跟西医同样要搞清楚，就是你吃的药有没有用，有没有帮助，有没有改善。第二，同样就是不是每一个人吃都安全，都没副作用的。中药跟西药同样，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吃得好，有一些人都有副作用，所以你都要需要保持跟医师有沟通，一样跟西医一样，要让医生知道你吃药之后的反应，如果有什么问题都一定要找医生看。因为其中中医师也好，西医也好，都是他们对这方面都有经验，他们有 看过不同的病人，
嗯，好，
我们通常如果有很多患者想尝试中医，甚至中医加上西医的药物一层次，我们都通常不会阻止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明白，就是如果现代的西医甚至中医，通常如果是有经验的医师都明白什么是安全的药物，通常都比较少听到有一些情况会误上影响。但是为了避免在 体内在胃部里面不同的药物有影响，
是
中医跟西医不同的药物起码分开两个小时去吃就比较好。
对，也就是说你吃，如果你真的是需要吃中药的话，西药跟中药吃的那个时间要隔开一段时间。
对，因为大部分的西医都不太明白了解中医的一些处方，
对，
所以不要冒险，就是同时建议同次，
对，
但是分开两个小时就比较安全。但是不同的西药就可以按照西医的意见可以一同服用，因为他们很清楚每一个药的成分，每一个药的特性，就是他们知道可以一同服用，你就可以放心。但是中药跟西药就最好分开两个小时，如果你晚上八点吃中药，晚上十点吃西药，这个应该没问题，
是
大概起码一两个小时了啊。因为我们胃部要完全消化，胃部的里面的食物通常都需要大概两个小时，就比较安全一点。
嗯嗯，
保证没有冲突了哈。
那刘姐妹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廖医生。
嗯，好啊，我们希望你的那个忧郁症的疾病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
谢谢师母，我感觉到现在就是待在家里，以前我不啥都不想干，现在能够干，做饭呀，就是还有以前一些的不好的念头啊，就是说想拿刀就伤人呀，感谢耶稣，这两个都已经差不多康复了。
哦，非常感恩的，就是表示说你有进步，对不对？吃了药以后。所以你吃西药的时候，其实你的病情是有改善的，对吗？
对呀、
但是你现在又加上中药，
对。
刚才廖医生讲了，吃西药，那你再加中药呢？通常他们不会拦阻，但是呢，你吃的时间一定要隔开，好不好？
就是我吃的时候大概没隔开这个中间。
好吧，那我们也希望你的这个病能够早日的康复，好不好？
谢谢师母。
不客气，
好好，
不客气，也谢谢你的电话。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昨天，用心灵诚实寻求你。
帖撒罗尼迦前书5:18，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人生许多过去的选择与经历都不可能再重来，也许结果不似预期，但懂得接受改变，为遇上的感恩，随着生命的浪潮翩然起舞，你永远不知道下个浪潮会为你带来什么惊喜。活在当下，空中辅导。
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 3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周姊妹的电话。喂，周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老师。
哎，你好啊，周姊妹，今天啊，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你好，廖老师。
嗯，周姊妹你好。嗯、
是，
你
说说看你的情况吧。
嗯，我爸患有精神病。
哦。
2011年时候就得，就是爱说，我妈也那么说。说反正不怎么太多，就是一门说。然后那个大号人呢，过了两三年呢就开始多了。嗯，忘了拿斧子出去跑，往外边走，和哪都走。然后我就跟他和哪找，然后也领他治愈，上头几年就领他上县医院，治病。医院里住好几次也不行，说就有精神病，还有脑血栓、脑梗，后来又抓汤药，上小诊所抓汤药，又上小医在药店买安眠的药，给他吃老药了也没好，后来要求去上政府了，政府去了也多次，后来给那个送那个哪去了，送那个北京市康宁医院了，然后去了就好了，他就不着了，也稳当了。然后回家了呢，住了两次呢，一次三个月，住两次，然后回家了呢，两三天就犯，就开始给家里的碗呐、筷子拿别上外边供，那么样，就大家就成天骂，起来就开始骂，什么都骂，就是哎呀，骂的可难听了，
是，
就是这十多年光景就这么熬，我和我爸俩一铺炕睡觉，我也休息不好，然后在神这方面呢，我就模糊不清了。
所以
我觉得很软弱。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爸爸十多年前就患了精神疾病，对不对？
对。
那
朝阳医院给判定是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那他住院住过两次吗？
对，一次三个月。
每一次都是三个月。这个住院是什么时候住的？是前年还是大前年？
2014年和2015年。
2014年住院，2020到2015年住了两次院。
嗯，
那
这我后，对，回来也不好，回来两三天就犯。
不是住院的时候没有问题吗？都好起来了吗？
啊，来那里他就好了，他那里有药啊，什么药都有啊。
那他住院回来之家以后，他就不吃药了吗？
对呀、啊，那咱们要回家了，咱们那药咱们买不起呀、啊，那好几种药。可贵了
哦！你们是因为没有买药，没有吃药，所以你爸爸的病就犯了，是不是？
对，来家就犯，然后也没有安眠药。有安眠药呢，他晚上就能给他吃，他就能这一宿睡一宿。没有安眠药呢，他到半夜我睡觉前，他就嗷一声，就能给我吓死。在我睡着的时候，在我头上嗷的喊呢，就啊一喊，哎呀妈，给我吓得眼睛烂卡巴也醒不过来呀，吓得都像给我都吓得那神经都恍惚了。就这么十多年，就这么情况，然后家庭也困难，就和我爸俩，也没人帮扶，然后那个俺们也挺痛苦的，我在这种环境当中，也挺难过，然后还，也受到那个村里和政府的藐视，我们家对俺家不行。现在这社会都是那样，你有人，有亲属就能说上话，和人家就能聊着家庭事情，像俺家这没有人呢，人村里什么人都不管，人家看你哪样都好。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爸爸现在目前还没有吃药吗？
没有药。
没有药是因为你们没有钱买药、哦、是吗？
对，再一个那个药买不起吃他那病，然后就买那个安眠药吧。安眠药头几年买了有，后人就不卖了，说处方就不卖这个安眠药了，就是那个阿普西轮唑什么的，阿普唑仑的那个药，然后头五六天十多天前我上医院去买药，上中医院，后来买了回来了，我就那个给这个药就给我爸吃了，吃一回领一吃，晚上就吃一片，吃药一连就老吃那就不行了，吃两三天以后他就开始大小便失禁，往裤子通的拉粑粑拉尿就不行了，
是
我就不敢吃，吃一次就敢待两三天给他吃一次，不敢总给他吃。
你们那里是农村对吧？
农村种地。
那那个你们那里就是找政府啊或者是村里的人都不帮忙吗？
这么多年了他不管都没当回事儿，你没有人，你要有亲人要有亲属了要什么来认识和他们唠也行，咱们这没有，你和人唠不上去，你和人唠人那可牛乎了，就是不管，就是直大哄哄，就是不管。有时候我心里想去打他们去哈，过去恨你哈。有时候我就回头说，我寻思祷告神嘛，我寻思求神你帮助吧，凡事都有你的美意。那是出于这出现这些困难和痛苦和磨难，我说都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磨练我，造就我的生命。我就这么祷告，这么寻思，反正就这么挨这么多年。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上北喜市康宁医院，把我爸病历病志拿回来送村里，让我他们给我爸办理那个残疾证。残疾证不能帮扶一些吗？他们就不给办了，说你爸回来了，然后这么些年了，帮不了。你现在要去再重住院可以，能给你办。现在要不帮不了。但是还给我爸再送，我爸都82岁了，你看他要是送进去啊，我就寻思这么大岁去都能给他都能，他再带一个生气，再生气，害怕再犯再死那里去，我就没怎么太想送，然后吧就等他嘛，我又打到12137了，他说他要去通知问一下政府，说怎么没给办理呢。但是我爸那他这些年都着这么样了，那办他头几年人家办他病治个病历拿送村里了，那顶上都写的是精神分裂症，
是
判定是精神分裂症了。你说精神分裂症能有好的吗？哪有治好的，都很难。像我爸这岁数越大还有脑梗，然后小脑萎缩，脑血栓跟那小脑萎缩他更糊涂一天。
周姐妹啊，周姐妹，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你爸爸的情况，已经80多岁的人了。那精神分裂症如果是不吃药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容易的。我们请这个精神科医生廖医生跟你谈一下。
价钱药费是一个考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有很多有效抑制精神分裂症的药，有平有贵啊。刚才你提到爸爸没有吃精神分裂药，但是吃一个阿派唑仑这个药，坦白说，我相信有很多精神分裂的药都不一定比较这个阿派唑仑贵，所以你要跟医生讨论，就是有一些药如果是比较便宜的选择都可以考虑，因为很多人吃一些比较便宜的药啊，就一代的药，上一代的药也不一定有副作用。所以可以尝试选择一些便宜的一点的药，你们负担小一点都可以尝试，因为吃一些精神分裂症的药通常的效果比较单吃这些镇静药啊安眠药更加好，
对
白天的精神啊混乱啊幻觉啊这些都肯定更加有效，如果你可以控制的好一点，很多问题就减小了，不需要太多的压力啊，照顾上都比较容易一点、对家人、照顾姐的负担都小一点，大家都开心一点，
是好啊。那周姊妹刚才廖医生给的建议也是非常的宝贵，只有专家才知道药物的情况，所以你也可以跟医生再讨论一下。
通常这个年纪比较大，我们通常一种药已经够了，刚才你说有3-4种药，这个绝对
不需要
那么多，
只吃一种药，
找一个比较便宜的药，大家负担小一点就可以吃了
希望周姐妹能够找到这个合适的药，给爸爸能够接受治疗。周姐妹啊，是啊，刚才医生讲的非常的清楚，你爸爸的病情现在已经年纪大了，所以只要找到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而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又能够让他吃药接受治疗，这样的话你爸爸也好，你也会生活会舒服一点。那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哈，这是周姊妹的情况。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来接听景姊妹的电话。喂，景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哎，你好
啊，周老师。
是、
哎、
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你说说看，你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呢？
我是想为我的那个姐夫咨询一下。
哦，你的姐夫对吗？
哎，对，53岁。
是。
然后呢，从年轻开始啊，就脾气不好，脾气暴躁，然后一有点小事呢，惹着他，他就，哎呀，就大骂妻子，还打孩子，还到时候还没打，孩子们也吓得不得了。一直到现在就是要平常任何事情没有呢那还好点，要稍微有一点事情啊，我觉得他就担不起，然后这就开始那个就找事儿，然后就跟家里人发脾气，然后晚上有时候也睡不着觉。我觉得这个问一下，像他这种，这是属于性格上的呀，还是那个就是精神上的呀？
哦，那他现在已经53岁了，你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现在53岁了还是这样吗？
嗯，
就是没有一点改变。
应该跟差不多，就跟外人来呀、啊，跟都挺好看的，就跟家里人来不上来，然后呢谁也看不惯。虽然外人表面上跟人挺好，但是呢看谁都有毛病。看谁都不如他，他就觉得，我也觉得他骄傲的不行嘞。他看人家别人都不行，都有问题。
所以你就想咨询一下医生他的情况。
家里人现在就跟他合不就哎呀，都那个半夜三更的不睡觉，然后也不让家里人睡觉的，就破口大骂的。你说哎呀，家里人都烦的不行了，也是。
为什么不睡觉？
他睡不着哎。
哦，他有工作嘛，白天有外出啊，有工作上班嘛。
他有工作，他有工作，但他的工作很轻省。他就早晨他开校车接送学生，早晨去送两趟就一个小时不到回来了，晚上再接一趟也一个小时，中间这一段就没有什么其他事了。这最多家里有点农活，就是也不怎么干，反正是。从年轻就想干什么干什么，这脾气就是太自我了，就是自我中心啊。
怎样好？听来说很自由的生活啊。
对。
我想问，就是他通常对什么事情发脾气啊？有什么事情通常是他导致他发脾气的原因啊？
别人要是不知道咋的说个话说个事儿，不就不对他的心，哎呀，他这就开始就不愿意了，就开始发脾气了，就开始很容易发怒，就是你就不知道有时候说句啥话来就惹着他了。
就说家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随时发脾气，
所以他对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对其他人对外人就很有礼貌，对吗？
表面上是挺有礼貌，但回家来呀，你听他说人家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的，他都好像都入不了他的眼一样。
所以就是他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脾气，在外面对陌生人对外面的人，他就有能力，足够的能力控制自己的脾气情绪，但是在家里对家人都容易发脾气发火。
差不多吧。
所以就是选择性的发脾气。所以这个就是自己有能力控制的脾气。所以他就是按照自己的选择对谁发脾气，对家人发脾气。这个应该不是精神病。
但是性格上的呀。
对
呀，遗传呀。
他的性格，他的思想，他的想法，他的习惯就是随便对自己家里的人不礼貌，不愿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就用不好的态度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个就是当然对家人就不容易接受了。但是外面的人不知道，他外面的人
看他挺好的，外面
不是这样，所以这样看应该不算是精神疾病。
是啊，
怎么样可以改变？就又需要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一些他尊重的人，他愿意听、愿意接受的人，比方说一些他都是很愿意听的人去跟他 讨论，跟他商量，跟他给一些意见，就是怎么样跟家人相处，跟太太呀，跟
孩
子相处。
对，
这个我建议就是，如果你们有能力带他到教会，
嗯，
教会的牧师啊，一些有能力的人，有方法，慢慢跟他首先沟通好一点，建立一个关系，一步一步让他有一些改变，就是。对家人啊，对其他人的态度啊，慢慢改变过来，但是都是需要他合作才可以做得到。
对对，
都是为他祷告了。
所以他自己也不觉得他有问题，对不对？
对，他不认为他有问题。
因为我刚才
他是别人的问题。
对，我刚才听你这样说的时候呢，通常年轻的时候可能脾气比较大，但是到了50多岁的话，也应该收敛一点，也应该知道怎么样去掌控一些生活的情节。但是听你这么说的话，他没有，不但是不修炼，可能是变本加厉。这个呢，你们家人的跟他的互动呢，也要思考一下这个模式，是不是因为你们忍声吞气而造成让他得寸进尺？那另外呢，刚才
对有点。
另外呢，刚才廖医生的建议就是说，有没有他比较信得过的人，那这样的人去劝他，去疏导他，帮助他。那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能够带领他去教会，能够在教会里面听到学习神的话语，让教会的牧者来引导他，让他看到作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爸爸的角色是怎样的，而不是随便的自己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所以这个呢，跟你想今天打电话来，因为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热线是精神健康热线，那诊断刚才医生诊断了，这个跟精神疾病是没有关系，是跟他的性格是有关系的。
但是很有趣，我再讲多一点。就算不算是精神病，但是如果他愿意有专家帮他治疗，有一些药物都是对他可以产生作用的，就是他比较更加容易控制在家里的脾气。我们也有一些病人就是在家里面婚姻很多大家的冲突啊，
是
虽然不算是精神病，但是如果他愿意用药物的方法帮助脾气好一点，都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一定要他
愿意才可以
用这个方法。
对他愿意才可以，所以我觉得两方面去考量吧，你们自己去衡量一下，就是家人跟他的互动的模式是不是什么都是忍声吞气。这个呢，因为你们这样的话可能让他真的是得寸进尺，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如果愿意的话，接受药物也可以帮他能够控制一下他的脾气，好吗？
对，好的。谢谢廖医生哈，谢谢
朱
老师啊。
好，那也希望你们的家庭借助这个这样的一个互动的缘故呢，能够帮助你的姐夫跟你的姐姐他们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好不好？
好，
那谢谢你的电话，这是景姊妹的电话。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精神健康热线呢，又接近了尾声。今天我们接听了五位听众的电话，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很大的需要，所以素琴在这里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能够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今天晚上电话打不进来的弟兄姊妹呢，请你不要放弃，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我们还会在这里等你的电话。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
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